兄姊妹，大家平安。我好像又来到复兴学校。很感谢神带领我们的弟兄们有这样的经历，是非常非常宝贵的。那在复兴学校里面就像这样子，我听到很多的爸爸讲话，我都掉眼泪。今天早上我一样听到我们弟兄们讲话，我都掉眼泪。我真实的感受到他们里面的一种在神面前的恢复，是真的叫我们心里面很受感动。这是神很真实的工作，也是这个世代很奇妙的作为。韩国的那些弟兄，他们不是只有在韩国，他们到全世界去做这件事。然后他们都是请假，他们有工作，他们就请假。我那个组的小组长，他特别的要鼓励我们为自己的家人祷告。他特别说，他做见证，说他每天都照那个学校的功课，为他的太太祷告祝福。他每次都按着他的头祷告。他太太本来头发很少，他这样开始做以后，他现在头发长很多，还特别鼓励我们要好好的做这个功课。我听了实在是很受感动。我讲英文他也不听不懂，可是他也不会讲英文，然后两个人就在那边不晓得，常常就是讲几句话就卡住。但是有一个人翻译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的舒畅。他在汉城工作，他真的是充满了心齁，为了全世界那些孩子的爸爸。我觉得他们并不是爱自己的孩子而已成为好爸爸，他是爱全世界的小孩，爱所有小孩的爸爸。我觉得我看见这个，我实在是没办法想象。我看到那些弟兄们上去分享，那么下来他们那一组的人都会上去拥抱他，因为那个弟兄都有一个弟兄哭到都跪下去这样，然后那个韩国人就抱他这样。我看每一幕那样子，他下来每个弟兄上去抱他，我都很感动。我说那个就是为了那些小孩这样拥抱他们的父亲那种感觉。我觉得全世界的孩子都是宝贵的，全世界的每一个孩子都是非常非常宝贵的，那就是复兴学校里面最深的感觉。所以那个他们喊说我是一个爸爸，哇，那个喊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已经不是口号，而是都到心里面去了。我是一个爸爸，那样子都很多人一喊我是一个爸爸。有个弟兄，他到我们那一组来，开始的时候哇一大堆抱怨，一直抱怨为什么只有爸爸学校，应该有妈妈学校，很多家庭的问题都是妈妈的问题。到了第三堂课，哇，他一喊爸爸是家庭的光，就像那个蜡烛一样燃烧自己照亮家庭。哇，他一喊出来你知道吗，他就哭得不没有办法，放声大哭这样。哇，我按着他，我就这样靠着他，我一靠着他他就哭得更大声。后来结束以后第四堂课分享的时候，哇，他就一直讲他太太多好多好，是他自己不好。那个爸爸学校很厉害的，我告诉你。所以我们真的很感谢神所做的奇妙的工作。今天早上呢，因为前面没有那个祷告方式的简介，我们感谢主。今天要跟各位交通的是祷告的方式。先提到一个重要的一个概念，这是在最近出的那个第八个习惯里面的那本书里面的一个概念。那么就是在这个世代中很多状况的一个改变，它已经不单纯是一个改变，包括一个改变跟加上一个速度。所以当很多东西都在改变的时候，又速度又非常快的时候，就像很多人没有办法承受。那么这个情况呢是很严重的情况。那在这个作者呢，他提到三个很重要的概念，是在所有一切的变动中，他称那个东西叫做激流，就这个世代的激流。那么这个时代在社会中，在人心灵的层次中，在各种处境中，有浩大的激流在滚荡。那在这些滚荡的激流中，有三个不变的东西，一个就是需要改变， 那就是不变的。有三个不变的，第一个 change 要改变，必须要改变。那如果我们不改变，其实我们应对不来那个巨变的时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第二个，我们要能够看得出那个重要的原则。好，那就像可能有很多方面都有一些原则，外科有外科的一些原则，好，教会有教会的原则，我们很多事情都有它的原则。那如果我们不能够抓住那个原则，我们没有办法在基督中真正的立足，我们就一定就是到时候会根本就抓不住那个要点。很多的时候，我们因为我们不懂原则，我们不真的操作原则，那很多东西像医学有医学本身的原则，教会有教会的原则，家庭有家庭的原则。我们必须要掌握的是，第一，我们知道必须要改变；第二，我们必须要知道有一些基本原则的掌握；第三个就是选择。哦，那改变、原则跟选择。好，这三样是很重要的。选择根基于我们里面价值的认定，所以人任何的决定都受到价值认定的驱策而产生。你今天做什么决定，其实那个就是你的选择。可是你选择依据什么呢？依据你里面的价值认定。所以为什么你肯早上的时候你肯愿意来参加祷告聚会呢？因为你里头有个价值认定。因为为什么你不要来参加祷告聚会呢？因为你里头也有一个价值认定。对，这就是价值认定的问题。那么当你的价值认定会驱使你做出选择，哦，那么其实这个选择变成是非常的要紧的。那从这三个重要的一个不变的一个三个重要的一个要素里头，来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的洪流中仍然能够立足，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那从这个引发呢，我们要来讲今天的祷告的方式。所以祷告的方式有一些是可变的，也有一些是不可改变的。来，下一张。好，各位看这个图呢，它是很妙的一个东西。这个是在杭州一个山上，那个山上呢，这个是我们去中国的时候照的。到那个山上，那个地方有一个泉源叫做虎跑泉，那它上面很斗大的字，上面写的天下第三泉。我以为他会写天下第一泉，他没有，他写天下第三泉，那我就不晓得前两个泉在哪里。但是第三泉叫做虎跑泉。那这个虎跑泉呢，它就是一个你它有个源头哦，有一个那个整个山的那个杭州那个山里有个源头，那个源头呢还变成一个铁盖子盖着，因为怕人家去堵住那个泉源。那个泉源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个泉水从里面涌出来，那这个就是都没有经过任何处理，就直接接的那个泉水，虎跑泉的泉水出来的泉水。那一天我讲一个例子，其实呢祷告的方式呢是需要很留意的。就包括那一天我们发生一个事，我们到了那个虎跑泉呢，其实天已经暗了，逐渐很暗很暗，越来越暗，一点点亮的感觉而已。然后我们就到了那个地方，那因为我们听说呢那个地方呢就是要用这个泉水泡的茶呢是特别特别的，你没有办法跟别的地方比的。所以我们就是我们那个大陆的朋友呢一个医生呢就特别带着我们一定要到那个地方去喝他所泡的茶。就我去的时候呢，因为我去演讲，演讲完了以后才去，演讲以后呢人家就送我一大束花。哎呀，我就觉得这个束花呢这很麻烦，我拎着这个花在路上走，人家以为你是什么。然后我又想着不好意思让我太太拿，我就提着那个花，我就觉得那个花对我有很大的尴尬，结果我就勉强也不好丢掉也不好怎样，然后就只要拿着花上了那个虎跑泉山啊。因为他要走一段相当长的路，因为那个没有车上去，就我们到了上面去的时候，哇，发现那个喝茶的地方已经关门了，你知道吗？哎呀，我就灵机一变，我说哎呀，那时候我们都感觉不到别人，只有还有一对年轻的人，他们去也发现门关了。然后呢我就把那个花呢就放在那个给人家开放喝茶的那个门口上面，我就说我们给他留一个字条，就是我特别为了他这个地方的这个这么棒的东西来献我的花的。上面写的我那么花一放的时候，我一退下来没多久一个女孩子跑出来了，哦，哎呀，这个
你们这个是要找谁啊？这个花是要什么？我说哎呀，这个花啊，我是远从台湾来的，这个花特别要献给在这里啊。听说你们这里有特别什么？他说哎呀，很抱歉，我们现在已经关门了。不过我告诉你哦，我真的很欢迎你，我可以帮你们弄。哇，立刻他就带我们去打开他的门，开始哇招待我们，泡他最好的茶给我们喝，你知道吗？你知道这个方式是什么呢？这个方式是截然不同的思考，对不对？如果你用一个很不一样的方式去，他绝对不会开门的，对不对？你换一种方式，你试试看，他不会开门的。哎，我这种方式，竟然那女孩子就跑出来，而且他就招待我们，我们还有很多喝了他的茶。你注意看哦，他表演给我们看，他说：“你看这个泉水哦，它是不一样的，你到别的地方去。”你看那个水能不能支撑这个铜板？我告诉你，它这个水可以支撑铜板，不会掉下去。你看这铜板飘在上面，是啊，铜板飘在上面，它不会掉下去。所以它这个泉水是特别的，很特别的，因为它比重很重。它是杭州的一个虎跑山上的泉水。好，下一章。因此呢，我们就可以思考到一个，其实呢，祷告它很讲究的是这个方式。为什么这个方式很重要呢？因为这个方式呢，会影响到真实的一个结果。好，这里给各位几个基本的概念。第一个基本概念，不是方式，乃是认识；不是条例，乃是相交；不是看法，乃是关系。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其实祷告的方式呢，跟说话的方式，跟我们处理任何事情的方式，它都有关系的。比如说你说话的方式，重点是在哪里？重点不是说你不管那个对象是谁，你一直在想我用什么方式，你什么方式就要看什么对象嘛。所以当我们不是很认识我们所要祷告的对象他是谁的时候，我们那个方式常常有问题。所以于是这个点呢，其实就是整个方式运用，它关键在于认识，而不在那个方式，对不对？如果你不够认识他啊，比如说我们那个阿扁总统来了，结果很多人不认识他啊，他看到他就哎、欸，拜托人家给他 Q 姐，因为你不会这样跟他讲话。如果你知道他是总统，对不对？这是一个关键嘛，因为你不知道他是谁，所以你那个祷告那个方式就会错误。方式的错误是因为你认识不清楚、不准确而造成的。所以如果我们懂得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就晓得当我们要了解到底祷告的方式是什么的时候，我们第一个一定要真实的进入这个认识。那为什么我们的礼拜天早上的祷告聚会更多的能够触及我们的需要，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每一次祷告聚会都先来到神话语的认识中再来做祷告，这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我们不没有神的话的时候，我告诉你，那你就都没有神的话，你只听过说祷告而已，那你就整天胡思乱想，都用自己想的在祷告，你那个祷告那个方式就会什么错误。为什么？因为你并没有基础的认识。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这道理在这里。当我们不认识神的话，我们不认识圣经的时候，就会错误应用祷告的方式。好，当我们没有很好的关系，讲话的方法就不同了，一样的。当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好，其实我们就一大堆的看法，了解有意思吗？其实关系是最重要的，看法都是其次的。因为看法很重要的，但是看法根基于我们必须要有个更好的关系。如果我们跟神没有相交，我们定规一大堆的条例哦，祷告第一要怎样怎样，手合在一起，第二眼睛闭起来，你无论怎么样，你无论盘坐跪着什么动作也没有用，那所有的方式其实都不是顶重要的。所以有的人开玩笑说，如果你不是神在那里在其中，你真的为他按手祷告，你头按到地上去也不用用。他那个不是那个方式的问题，而是真正里面的内涵到底是什么的问题。所以于是我们在讲祷告方式的时候，更重要的是呈现这个方式的内涵。所以为什么这个重要的这个水啊，这为什么能够飘起来，其实是这个水本身的内涵造成的，这个能够顶住这个铜板的这个呈现。所以外面所呈现的 重要的是这个水的内涵。一定这个水它的比重是跟一般的水是不同的。而这个从泉源里头出来的水它是特别的水。为什么？它是内涵不同。所以祷告的方式非常的需要注意内涵的。这里有三个东西我们要留意的。第一个就是认识要清楚。第二个相交要真正的能够活络。再来关系要真实能够准确。如果我们真实的更多的从神的话去了解认识，我们就可以在祷告的方式中真正的找到准确的表达方式。来下一章。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需要清楚的来看这个问题齁，方式根基于认识。好，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那么就是第一个例子就是以利亚。以利亚有两次的祷告是很明显的对比的不同的。那这两个不同呢都根基于他里面的认识。好，那第一个是以利亚他跟巴利的先知齁对垒的时候，那个时候以利亚第一次的祷告，他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近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啊，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的。这是第一次。所以你会发现以利亚怎么样，他的祷告的方式就是呈现出他对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 的神耶和华的一种认识。所以认识呢把他里面的方式给送出来了。所以最重要的是根据他里面的认识。所以他说，耶和华啊，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你叫这民的心回转。这就是以利亚的祷告方式。他的祷告方式，你看他的口气，他里面所陈述的祷告内容就是说出了以利亚对这位神的认识。下一章。当认识改变的时候，他方式就改变了，对不对？好，耶洗别呢就差遣人，因为这个以利亚杀了这个耶洗别的先知，那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个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地降罚于我。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里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啊，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你看这个很短的时间之内，相同的一个人会在不同的情境中呈现出不同的祷告方式，其实重点是在于他里面的认识。所以当耶洗别要杀他的这件事充满着他的心的时候，他里面就在这个注意里头，他就呈现出不同的祷告。所以开始他是什么？求死。刚刚是什么？你叫世人知道你是神，我是你的仆人。你有没有看到这前后的祷告截然的不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改变我们的认识，才可以改变我们的祷告方式。我们一定要增加我们的认识，才可以增加我们的祷告方式。所以祷告方式根基于我们里面的认识。我们不能够只有天天在想什么方式什么方式，而是需要认识。所以下个礼拜开始，教会要读约翰的书信。从约翰一书开始，请弟兄姊妹们，你必须要用这样的时间。像我这段时间以来跟我们几个弟兄姊妹读这个西山呢，我真的从其中获得极大的帮助。每一天早上跟他们读经都有新的获得，每一天都有。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棒的一种认识。那这个认识呢却必须要根基于上帝的话。来下一章。其实祷告方式它有个缘由的。你注意看哦，在王上十九章十四节齁，你看这个以利亚他里面充满的是什么？以利亚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这是神问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这以利亚回答的话表示以利亚脑筋里面充满的是什么？哇，所有的人，你看所有的先知都被杀了，好，只剩下我一个人，所以他很痛苦，你知道，他就很害怕。那是以利亚心里面所充满的。其实后面神很清楚的说， 我为我自己的名留下了7000个人是没有向巴力屈膝的。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我们只有我们自己一个人，神还有存留很多的人。好，所以这就是一个在祷告方式的缘由里头，那个真正的一个缘由里头，一个根基的，在以利亚的心里面，他心里面一再的觉得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好，他都忘记了神的浩瀚，神的伟大，是神是神。所以这个就是祷告方式影响，其实根基于人里头对着神的认识。下一章第二个跟各位交通的呢，是不是条例而是经历。刚刚说不是条例而是相交，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这一段圣经呢，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很留意的，在你的生活中呢，时常会出现这样的事。如果你不去留意呢，其实你的祷告方式呢，却是会有问题的。其实你在处理事物的过程中也很容易有问题的。在撒母耳记上17章那边，你会留意一个东西，是那时是约沙法王有很多外邦的亚门人，有很多的外邦的仇敌来围困约沙法王有南国。那时候以色列人彼此说不是，这个是大卫的这个在撒母耳记上17章的地方讲到大卫。在大卫呢，他本来是在野地里面牧羊，然后有一天他爸爸呢就叫大卫呢到去看他哥哥，送东西去给他哥哥。他去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正是这个非利士人呢跟这个扫罗的这个军队呢跟以色列人在对阵。那个时候呢非利士人呢就有一个巨人呢来要跟以色列人对阵，而且他呢就来向以色列人骂阵。那以色列人就彼此说，这上来的人你看见了吗？他上来是要向以色列人骂阵，若有人杀他的，王必赏赐他大财，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为妻，并在以色列人中免他家富家的纳粮当差。百姓照先前的话回答他说，有人能杀这非利士人，必如此如此待他。30节，大卫就离开他，转向别人照先前的话而问，百姓仍然照先前的话回答他。你从撒母耳记上17章，你可以前后看到一件事，那个整个经文到处都在讲，如果能够杀这非利士人，那么扫罗王呢就要把他的女儿嫁给他，而且呢要赏他大财，而且呢要免他家里的纳税，并且呢他也不用当兵。好，你看这经文的前后几次都出现这件事，表示当时在以色列百姓中间充满了什么思想，充满了说只要杀这非利士人，我们就能够拿大财，我们就能够娶王的女儿，我们就能够免税，我们就能够不要当兵。他充满了这些思想。你注意看哦，这是一个条例，这个条例是扫罗王所下的。但是事实上呢，当时没有一个人敢上去跟这个非利士人对阵，只有大卫他敢。大卫他不是充满这个思想，大卫去营中问任何人，每一个人都在这样讲。下一章。但是事实上大卫怎么想呢？大卫说，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这是大卫的想法。你大卫为什么勇敢的敢顶上前去跟他对阵？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的思想不同。就当我们着重于我们祷告所要得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在方式上就很容易有问题。所以很多人一天到晚盯着的是我祷告需要得到的东西。所以当这个方式就是不是在条例里头而在经历里头，所以当时扫罗也不敢让大卫上去。扫罗就说，那个非利士人他是从小就打仗的，你不能上去。大卫就跟扫罗说，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这几个字呢是大卫心里最厉害的思考。他说这个人到底是谁？他是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 这就是大卫里面所着重的。可大卫很清楚的知道，这个受割礼的人在神面前的地位跟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截然不同的，他怎么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呢？所以他就跟扫罗讲，当他看顾父亲的羊的时候，那个狮子熊来咬了这个羊，大卫就上去扯住这个狮子，把羊从狮子的口中拉出来，把狮子打死。你知道大卫他是这样来经历神，连羊都眷顾，怎么可能会有一个未受割礼的人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呢？这是一个思想的问题。你会发现大卫在他经历的过程中，他不是在条例的限制中，而是在真实与神相交的过程中，他在经历中来真正的明白，这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怎么可以跟永生神的军队骂阵。我们在祷告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大卫的这个思想，我们里面所用的他说，啊，求你帮助我能够娶到国王的女儿，可能你祷告的方式会变成这样，那个祷告的方式就不会说，主啊，你是永生的神，这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怎么能够跟你的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呢？那个就是你的思想充满的，跟你祷告的方式就会结合在一起，你就会祷告说，主啊，你帮助我能够杀死那个非利士人， 好叫我能够以后不要纳粮，不要当差，因为思想充满的就会在祷告方式中来呈现。所以如果我们学习不了大卫的这个感觉，我们整个祷告方式的呈现就会落在一个错误的里头。所以当时为了这个奖赏，为了这个条例的奖赏，没有一个人敢上去，但是没有这个条例奖赏的大卫，他就在属灵的认识与神相交的过程中，在他自己照顾羊的这种经历中，他深深的知道耶和华是眷顾他的。下一章你会发现大卫的行动方式，他里面有一个真正的缘由，那个缘由就是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说，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大卫所抓住的是，你是来碰这个上帝的军队的，你怎么可以跟上帝的军队，这个神是带领这个军队的神呢？你是来怒骂他，他就站出来抵挡他。他心里面不是为了那个国王的女儿，他也不是为了那些，所以祷告的方式根据于行动，他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大卫里面所思想的。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所以普现大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那这就是大卫的思想。所以如果我们不是更多的充满这个思想，我们里面祷告的方式很多，什么方式都可以用，我们也有很多的内容，但是我们的内容绝大多数可能就是在那些零零碎碎的里头，我们触及不了真正的力量。所以这个是行动方式的缘由，所以祷告的方式应该不能跟行动的方式脱离的。所以太多人他用祷告，其实很少有行动。来下一章，好，其实不是看法乃是关系。好，你注意看，有个例子在撒母耳记下第六章。好，就大卫他是怎么样在神面前呢，耶和华的约柜面前极力的跳舞，那是一种祷告的方式。但是你会发现这种祷告的方式别人怎么看呢？你看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观看，见大卫王在耶和华的面前踊跃跳舞，心里就什么轻视他。所以你会发现那个是一个看法，可是你会发现这个米甲他轻看大卫王在神的面前的踊跃跳舞的方式。所以其实这个不是看法，根本是一个关系的问题。你看一个人他会在耶和华约柜的面前极力的跳舞，是因为大卫是为着神的约柜，他里面有那么深的感觉。可是这个米甲没有，所以米甲在旁边在看，哎， 这不像样嘛，怎么一个王怎么跳成这个样子。我想我也有很多我认识的，我邀来的原来是在医院里面是我病人的，他来教会他也会看我怎么在那边跳起来了。那么其实你会发现很多人他是如此的，你不没有办法想象说一个人他在神面前他是怎么样子来活的，他怎么样子来认识的，跟这个看法是截然不同的。大卫与约柜有很深的关系，弥甲没有，这个根本不是看法的问题，而是关系的问题。好，这三件事说明了祷告方式最重要的内涵。下一章 OK， 我们要看一个祷告方式的转变。各位可以在历代志下二十章里头，整个二十章你就可以看出在中间有很多祷告方式的起伏，你可以从这个祷告方式的转变里头，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个是很棒的一段圣经。好，方式根基于认识。好，那这一段就是刚刚我以为是这段圣经来的，刚刚我所讲的在亚门人跟其他的外邦在围困约沙瓦王的时候，那约沙瓦王在当时就在极危急的情况之下，因为当时的整个南国他的部队是很少很少的，根本没有办法去抵挡这么多的这个外邦的军队来。好，那个时候呢，约沙瓦王就在神面前祷告了，他说：耶和华我们的列祖啊，你不是天上的神吗？你不是万邦万国的主宰吗？在你手中有大能大力，无人能抵挡你。我们的神啊，你不是曾在你民以色列人面前驱逐这地的居民吗？这将这地赐给你的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永远为业吗？他们住在这地，又为你的名建造圣所，说倘有祸患临到我们，或刀兵灾殃，或瘟疫饥荒，我们在极难的时候站在这殿前向你呼求，你必垂听而拯救，因为你的名在这殿里。你会发现约沙瓦王的祷告充满了他对神的认识，对不对？他基于这个认识，他在那个地方起来祷告。来，下一章。后来他们就带出了行动。所以这个祷告呢，为什么需要基于里面的认识？因为后面的行动如果我们不能配合这个祷告，这个祷告就这个方式怎么进行就没有意义。可太多人不太明白行祷告的方式必须要用他的行动来配合这个方式。在很多年前我曾经在台北龙总为一个弟兄祷告，那个时候我们为一个弟兄祷告，在三四个弟兄帮一个弟兄祷告。那个弟兄呢，他住院是整个腰哦，整个腰很痛，然后痛到他根本也没办法站，这样，后来他就住院了。啊，那一天呢，他就经过一段时间恢复，他就好一点，但是他仍然觉得不舒服，他就到牧师室来。那后来我们三四个弟兄就为他祷告，当天我们就奉主的名为他祷告，我就抓了他的脚，我们为他祷告，求主释放他。那祷告完了以后，立刻他就起来开始做体操，他当场哦，像哇哇。就觉得哇，完全得到释放，这行动就带出来了。因为刚刚祷告完，他立刻做了这个行动。当场是我叫他这样做，哎，他就试试看，哎，真的，哎，真的都好了。就他离开牧师室的时候，他就丢了一句话给我们，他说：“如果我回去啊，明天还是这么好的话，那神真的医治我了。”结果他一出去没有多久就开始痛了。我跟各位讲，很多的祷告没有行动真实来跟随来跟着来，你那个祷告方式不是那个方式就会有效的了，不是这样，那是一个行动要跟着这个结合的。所以你会发现行动要连结于祷告。你看约沙瓦王经过这个祷告以后，他说：我们的神啊，因为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你看，那就是一个单专一的，我已经没有路走了，我只有这样的一条路了，我就是单单的仰望你。那是一个全能拉到神面前来，我没有别的路。那是一个整个人生命的一个实际，是行动来连结于祷告的。来，下一章。就神的回应跟引导就来了。你要知道这件事情它是有连结性的。约沙瓦王先祷告，后来他用行动用全能来当仰望神， 后来神就用回应了，所以神就把这个启示，他的灵就降在先知亚哈西的身上。亚哈西就对犹大，对，就对犹大人说：“犹大众人、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约沙法王啊，你们请听，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惶，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这就是先知就把灵充满先知，先知就把神的话说出来。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就是神的回应跟引导。所以很多人他在祷告的方式后，他没有后续的，神开始对他说话了，他回家祷告，为一件事祷告，那神为他，神把启示放在别的弟兄姊妹身上，对他说话，他听都不听。你要知道，那个就是不是祷告方式的问题，祷告方式只是整个神工作的一个小部分。我们如果没有一个全面观，我们就看不出这个祷告的方式。你看，当时神借着亚哈西对以色列人讲话，他说：“明日你们要下去迎敌，他们是从洗斯坡上来，你们必在耶鲁伊勒旷野前的谷口遇见他们。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啊，这次你们不要征战，要摆阵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惶。明日当出去迎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所以先知告诉他们要做什么，要出去迎敌，不止出去迎敌，但是怎么样，不要征战。这些启示是在祷告以后的行动，神带来的启示引导，在神的回应跟引导，我们必须要跟着这个回应跟引导，会带来不同祷告方式的转变。你看再往下，下一章，你看祷告方式就开始转变。到了20章18-19节的时候，约沙法王听到这样的事，约沙法王就面伏于地，犹大众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也俯伏在耶和华面前叩拜耶和华。好像那个祷告的方式就改变了，本来的约沙法王是极力的用他认识神的部分来祷告，后来神给他们回应，约沙法王就用什么祷告方式就改变，他就俯伏的叩拜，而且犹大跟耶路撒冷的人就改变他们祷告的方式。到了19节，歌押族和可拉族的利未人都起来，用极大的声音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你看他俯伏敬拜以后，神又引导，就有人起来用极大的声音赞美神。所以这些赞美的这种祷告方式，或者是俯伏叩拜的祷告方式，其实都是按着神的引导而来的。它的根基不在于你自己选择，今天我是牛肉面，明天榨菜肉丝面，不是你自己在那边想我要是用什么方式。祷告的方式根基于对神的认识，要根基于敏感，用行动来配合我们所祷告。如果我们没有真实行动来配合，其实我们用什么方式大概都差不了多少。那下一章，好，其实后面就有一个得胜，约沙法王就以民生意商议，就设立歌唱的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就是一种方式，这也是一个祷告的方式，而且这个祷告的方式是众人一起来赞美的方式。但是这个就得胜就来了，你看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了那来攻击犹大人和的亚门人、摩押人和希尔山人，他们就被打败了。所以其实整个的得胜关键是行动与祷告的合一，这是一个关键。但是行动与祷告的合一的过程中，我们就会发现祷告的方式在其中就会转变。来，下一章，有一个祷告的方式是很重要的，那就是马太福音18章19节到20节里面所说的同心合一的祷告。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19节20节，预备，来。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一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个同心合一的祷告是整个圣经里头一个非常要紧的祷告方式。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属灵的同伴，还没有教会，还没有人跟你是同心合一的，不是只有你们两个夫妻两个人哦，而是教会其他的人跟你们同心合一。 这件事在整个教会的运作过程中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为什么我们鼓励弟兄姊妹们要有西山？一方面是一起读神的话，第二方面是就像我们在西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听到我们弟兄姊妹的一些相关的事情，他们小孩子的一些事情，我们就知道同心合意的要祷告。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连结。所以同心合意是祷告蒙应允很重要的事，同心合意也是彼此相爱一个非常重要的根基。如果我们彼此相爱，那我们向父求什么，他就为我们成就。这就是圣经里头对着祷告方式的一个真实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定规，这就是叫做同心合一的祷告。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有两三个人奉耶稣的名聚会，那里就有耶稣在他们中间，这就是一个根据。所以我们为什么不是说一个人祷告自己祷告不行，不是，乃是圣经里头更鼓励我们要同心合一的祷告。所以你如果有什么事，你要找人与你同心合一的祷告，这是很重要的。特别是你现在小孩的征战，你一定要找人与你同心合意的祷告。你小孩是有一些状况，无论是身体的疾病也好，无论是学习的一些状况也好，你不用害怕来跟别人有沟通。如果你公司有事，你公司有一些难处，你要跟别人一起来什么呀？同心合意。你要知道，你要找到属灵的同伴，你不能孤孤单单的来聚会，以后孤孤单单的走了。好，特别是我们年轻的朋友，年轻的弟兄姊妹你如果在学习上有一些需要突破的地方，你要找人跟你同心合意的祷告。好，只要同心合意的祷告，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呀？我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们在天上的父为他们成全。同心合意的祷告会去除很多自己迷失的地方。如果你希望乐透，你会不会找个弟兄说，我们俩一起祷告，希望乐透可以中。你找到你弟兄，你开得了口才怪。所以为什么你祷告要同心合意？因为很多地方你才会真正的来到一个正确的一个路线上。要不然的话，你自己就在里面用一个错误的祷告方式在操作，这个就会浪费时间，根本也没有办法合神的心意。来，下一章。好，这里有末了的话。好，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11章第6节，预备，来。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寻求他的人。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这是约沙法王告诉以色列百姓的话。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那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信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你祷告无论什么样方式，信是其中最重要的内涵。好，家庭里头讲话的方式也是一样，当讲话的方式不信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痛苦就在里头纠缠。你夫妻两个讲话没有办法信，这中间就纠缠了，那个中间就困难了。所以不信的时候你要谈什么东西，就是叫人觉得根本不需要谈，对不对？你祷告用什么方式呢？就是信。你到神面前来，你不能信，这怎么祷告这终究也祷告不下去。不信互相谈话，就也说话也说不下去了。这就是关键的所在。所以其实用什么样的方式，用相信的方式。祷告的方式最伟大的方式就是相信，就是相信。所以在夫妻的相处对话中，就像祷告一样的重要的关键就在于信。如果不能信，不能互相相信，他一讲那句话，我就在开始怀疑他是这个意思那个意思这个意思，你看，那你要怎么办法，根本没办法对话。如果你祷告你到神面前来，你对着神自己你了解不清楚，你的信就没有根据。你信神是建立在什么根据上？建立在神的话上面。所以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信一个人，就是因为他的话长时间就是东一个西一个，他讲什么话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信。当我们真正要信神，我们必须要读他的话，神的话是可信的。纵然我们失信，他仍然是可信的。我鼓励所有的弟兄姊妹， 下个礼拜开始要参加读经，就是明天开始，这一个新的开始，你有新的机会来参加，所有的弟兄姊妹应该都要来参加的。好，我希望不要给你们很大的压力，我希望这个是一个正面的，让弟兄姊妹真正的了解，除非我们更多的在神话语中来祷告，不然我们所有的方式都不容易真正的蒙神的悦纳。
唱一首诗歌，那双看不见的手。好，那请今天的敬拜赞美团的来帮忙唱那双看不见的手。那双看不见的手，来，对，请找上敬拜赞美团的同工到前面来。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虽不见你，触不到你，但是我知你正在对我低语。哦，主耶稣，哦，主耶稣，我深知道你一直就在这里。就帮助我们知道他在这里，教导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在他面前祷告。我们用这首诗歌我们来唱。